嘅带领。
我相信这是神的带领。
我呢次去加拿大参加呢个联会会议嘅时候，就遇见位冼子健牧师。
这次参加加拿大联会的时候，遇见了这位沈牧师。
原来冼牧师喺好多年前，我喺 Atlanta Georgia 已经认识过、见过嘅。
原来我跟他多年前在 Georgia 已经认识了。
今次佢喺多伦多再见到佢，真系好高兴。
这次多伦多再见面，分外的开心。
而且更知道佢会喺呢个礼拜喺夏威夷添。
我更加开心，他会知道他会来夏威夷。
我即刻急不及待咁，喂，冼牧师嚟我哋教会讲道分享信息，佢一口就答应。
我很开心的，马上邀请他来我们教会，他就一口答应。
所以神真系使到冼牧师喺我哋中间嚟祝福我哋。
神是冼牧师在我中间祝福我们。
我想略略介绍下冼牧师，然后将个时间交俾佢同我哋分享神嘅信息。
我先想分享一下冼牧师，介绍一下，然后让他分享信息。
冼牧师而家喺美南浸信会联会嘅北美宣教部做顾问。
美南会浸信会北美宣教部做顾问。
他专门做城市职堂，即系建立教新教会嘅工作。
他做城市职堂的工作。
我相信工作一定好忙碌，系一样受神嘅祝福嘅。
一定很忙碌，受神的祝福。
咁冼牧师喺香港出生。
冼牧师出生于香港。
佢读完大学之后，就喺香港读完大学之后，就受喺教会受浸，信主受浸，然后。就继续做传道的工作。
大学毕业信主受浸，继续做神的工作。
他还在香港的浸信会大学英文系毕业，
是香港浸信会大学英文系毕业，
拿到学硕士的学位，
拿到了硕士学位，
而且在金门加州的金门神学院得到这个教牧学博士学位，
在加州金门神学院拿到了教牧博士学位。
系咁样，佢而家咧，佢曾经喺北美部做侍奉之前，曾经喺澳门、香港各地做过好多嘅工作。
在北美侍奉神以前，在澳门、香港附近做了很多神的工作。
喺而家喺美国好活跃为神劳苦。
他在美国很活跃的为神劳苦。
除咗做职堂嘅工作之外，佢仲喺美南。浸信会哲学部写好多书同埋翻译好多教哲学嘅教材。
除了职堂之外，他还有很多主日学教学的教材。
总而言之，佢系好受神重用嘅一位仆人。
总而言之，他是受神重用嘅仆人。
神更加祝福佢，除咗师母之外，仲有四个儿女。
神除了祝福他师母之外，还有四个儿女。
希望冼牧师下一次你带成个家人一起嚟夏威夷就好了。
希望牧师下次可以带全家来夏威夷。
今日佢同我哋分享嘅信息叫做门徒嘅使命。
今天分享的信息是门徒的使命。
佢就喺呢个粉红色嘅信息大纲上边。
在粉红色信息大纲上。
所以我哋在听嘅时候，求主藉着佢同我哋讲说话。
求主。从冼牧师口中跟我们说话。
我哋十未请冼牧师嚟之前，我哋请你打开圣经马太福音第28章。
请打开马太福音28章
第19至20节。
19到20节，
在圣经嘅61页。
圣经的61页。
我哋请大家一齐起立。
请大家起立。
我哋一齐朗诵呢个神好宝贵嘅经文。
我们一起来朗诵神宝贵的经文。
一、二、三。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门徒的使命。
门徒的使命。
请坐。
没错，
是牧师坐，我哋分享神嘅信息。
感谢神，让我能够有机会嚟到夏威夷。
感谢神给我的机会来到夏威夷，
亦都能够多谢蔡牧师嘅邀请，俾我今日同大家一齐去敬拜。
也感谢蔡牧师对我的邀请，今天可以跟大家一起敬拜。
实在喺神嘅安排里面咧，我哋一早有机会彼此交通。
实在在神的安排里面，我们早就彼此的交通。
甚至呢，当蔡牧师未曾来到亚特兰大的时候呢，我们都有书信来往。
就是蔡牧师没有来到亚特兰大的时候，我们都有书信的来往。
当我还在亚特兰大牧养教会的时候，
在我人在亚特兰大牧养教会的时候，
有一对年轻的男女，他们觉得神带领他们结为夫妇。
一对年轻的男女，他们觉得神带领他们结为夫妇。
他们要来到一个很美丽的地方，
他们要到
在神面前来，能让一个是结婚。
那个很美丽的地方，在神的面前结婚。
咁佢哋就话：，史牧师，我哋去夏威夷结婚。
啊，什么时候我到夏威夷结婚？
咁教会同埋牧师我都揾到啦。
我教会牧师通通找到了。
但系咧，嗰度嘅牧师要求我哋嘅牧师帮佢写封信。
那牧师邀请我们的牧师写封信。
咁于是我就帮佢写信。
于是我就写了。
就系写信俾蔡牧师。
写信给蔡牧师。
咁感谢主呢对嘅弟兄姊妹，他们有很好的婚姻，有很好的儿女，在教会也有很好的侍奉。
感谢主，他这新人有很好的婚姻，很好的儿女，跟很好的侍奉。
是神自己的爱将我们他的儿女是带在一起。
神把他的儿女聚在一起。
我们一起的互相配搭侍奉。
我们一起的配搭侍奉。
在亚特兰大或者在夏威夷这个地方。
无论在亚特兰大或者夏威夷，
在今天我有机会在美南浸联会的北美宣教部里面工作。
我今天有机会在美南浸信会北美宣教会里面工作，
是因为很多的浸信会好像你们教会一样为我们祈祷，为我们奉献。
因为很多教会就如同你们浸信会一样为我们祈祷，为我们奉献，
让我们能够可以到处奔走，
让我们可以到处的奔走，
去推动职堂的工作，
推动我们职堂的工作。
在美南浸联会里面，我有两个的宣教组织。
美南浸信会我有两个宣教组织，
一个是国际宣教部，
一个是国际宣教部，
在世界各地的地方做传福音职堂的工作，
在世界各地传福音职堂的工作。
一个是北美宣教部，
一个是北美宣教部，
就在美国和加拿大是做传福音职堂和差遣宣教士的功夫，
在美国加拿大附近宣教职堂的工作。
在过去的日子里面，差不多每年有1500多间的教会被建立起来。
过去几年每年都有1200多间教会被建立。
在自己我的侍奉里面，我们见到不单只有华人教会的开设，
我们在我们侍奉里面看到不但有华人教会的开设，
我们见到不同的族裔的教会，
我们也看到不同族类的教会。
在今年里面，我们有三间新的日本人的教会设立。
今年看到三家新的日本教会设立。
有十个的菲律宾牧师，他们说愿意在他们所在的不同的城市去推动职堂的工作。
有十位菲律宾牧师，他愿意在他所熟住的地方做职堂的工作。
在刚才蔡牧师提到一班的来自美国和加拿大浸信的牧师在多伦多那里开会。
刚刚蔡牧师讲过，一般牧师在多伦多加拿大开会。
在他们经过祷告商讨里面，
他们在祷告和商讨中，
他们盼望在2020年之前，
他们希望在2020年之前
能够有800间的华人浸信会，
能够有800间的华人浸信会。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这个我们需要神给我们的恩典，
我们需要神给我们恩典。
当我们面对一个这么大的挑战的时候，
当我们面对这种挑战的时候，
有时我们会去思想我们怎么能够去成就这件工作，
我就思想一下如何去成就这些工作。
但是我们回到圣经里面去看的时候，
当我们回到圣经上，
我们见到原来是主使用每一个跟随他的人，
原来主使用每一个跟随他的人，
是使用你和我，
使用你也使用我。
在耶稣离开这个世界之前，
当耶稣离开世界前，
他将大使命是给过他的门徒，
把他大使命给了他门徒。
是就是头先我们所读过的经文，
就是我们刚刚念的经文，
就是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帮他们施浸，
奉父子的圣名为他们施浸。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吩咐你的要教他们去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我就上面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
但是当你想到做主的门徒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东西呢？
当你想到做主的门徒，你想些什么？
好多时候，当我们想到做主的门徒的时候，我们想到门徒训练。
当我想到做主的门徒，想到门徒训练。
当我们想到门徒训练的时候，我们想到有不同的教材。
门徒训练让我想到不同的教材。
于是我们会想到一帮人去学习。
学着想到同样的人一起学习。
去学习怎样能够去更多领受神的道。
他学习如何去找更多人走神的道。
去学习去思想怎样去做个人的灵修，
思想如何去做个人的灵修，
他想到怎样在教会里面做一个好的服侍，
想如何在教会里面做个好的服侍。
有一次我跟一个牧师聊天，
有次我跟个牧师聊天，
他说呢他见到两种的教会，
他建立两种教会，
他有些教会呢他们很看重这个门徒服侍侍奉，
一个教会注重门徒侍奉，
他们很着重训练门徒，
注重训练门徒。
于是呢，那些来教会的人呢，个个都很听话。
大家来教会的个个很听话。
他听到的时候呢，个个在做笔记。
听到的时候，大家写笔记。
他们都有灵修，
也灵修。
他们有很好的活动，
也很好的活动。
他说不过，但有时同人讲嘢嘅时候呢，我哋最怕就系讲咗好多好嘅，最后一个不过。
我讲话的时候最怕听到是很多好事情，最后加个不过。
佢不过系乜嘢呢？就系啲教会呢，佢哋嘅发展系好缓慢噶。
他的教会发展缓慢，
因为佢哋所睇嘅都系佢哋内里嘅生命。
他看的都是他内在的生命。
但如果我实际上我哋真系要睇关于做耶稣嘅门徒嘅时候。
当你注重在做耶稣门徒的时候，
这个门徒的生命其实不单是我们内里面的生命，
门徒的生命不单是在内在的生命，
也是一个向外的使命，
也是一个向外的大使命，
是两个是分不开的，
两个分不开的。
但如果我们要做主的门徒的时候，第一件事我们要知道就是，是神呼召我们做主的门徒。
做主的门徒，你要知道一件事情，神呼召你做主的门徒。
有的时候，当你邀请人到教会来，
当你邀请人来教会的时候，
咁我哋就希望佢哋参加我哋嘅聚会，
希望他们来参加我们聚会，
希望佢哋信福音，
希望他们信福音，
佢哋能够得永生，
希望他们得永生。
但系有时呢，我哋将个工作就停咗喺嗰度啦。
也许我们的工作有时在停在那儿。
喺美南浸信会嘅数字统计里面。
美南浸信会数字统计中，
佢话美南浸信会联会呢有1600个会友。
他说联会上有1600个会友，
但呢佢话礼拜日嘅时候咧只有600万人喺礼拜堂里面。
礼拜天只有600万人在教堂。
咁其他嗰1000万去咗边呢？
1000万到哪儿去了？
今日我听到一个嘅教会一位姊妹咁样讲。
我听到教会姊妹这么说。
当我来到檀香山的时候，我认识见到一个以前我在澳门侍奉的教会的会友。
当我来到檀香山，见到以前在澳门侍奉教堂的会友。
他是比我在那间教会侍奉时早好几十年的。
他比我在那间教堂早几十年就侍奉了。
他十几岁的时候就在澳门这个地方是受浸。
他十几岁就在澳门受浸。
靠着神的恩典，他今天仍然在教会侍奉。
靠着神的恩典，他今天仍然在教会侍奉。
但是他同他一起受浸的人呢，可能有些人浸死了。
跟他一起受浸的人已经浸死了。
他那些人可能信了耶稣。
他虽然信了主，
但是就以后再没见过他了。
以后再没有见过他。
他生命没有成长。
生命没有成长。
但我看到其实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去跟从他。
当神呼召每一个人去跟随他，
当你看耶稣呼召他门徒的时候，
当耶稣看他呼召门徒
的时候，我们可以回到去路加福音第五章里面。
我们看到路加福音第五章，
在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节那段开始呢，我们见到西门彼得是怎样去蒙神呼召的，
看到西门彼得如何去蒙神呼召的。
在圣经说，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 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定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围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
路加福音四章五节，在格尼撒利罗湖边教导人。耶稣站在格尼撒诺湖边，众人拥挤着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艘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了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了船，请他们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众人，打鱼的将来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啊，我们整夜劳累，并没有打到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们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围住许多的鱼，网险些破裂，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忙。他们就把船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就要沉下去了。西门彼得看到，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罪人。
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几件事情。
这件圣经里面看到几件事情。
神呼召人的时候，首先人是要去聆听神的道。
当神呼召人，人必须聆听神的道。
在这段经文讲到耶稣去教训众人。
这边讲到耶稣教训众人。
这些人去听神的道。
他们去听神的道。
我们看到是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
我们看到信道而从听道而来。
今天我们会去晓得去跟从耶稣，因为我们听过神的说话。
我们听跟从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听到神的话。
如果我们没有机会听过神的说话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所相信的是什么。
只要你没有听到神的话，你不知道你相信的是什么。
但又第二件事呢，当我们听了神的说话之后，
第二件事，当你听了神的道之后，
我们会有所行动。
我们必须有所行动。
但很多时候，有的人听了他说话的时候，是只不过是左耳入去，右耳出来。
很多人听了这些东西之后，左耳进，右耳出。
啊，我们将没有将神的话存在心里面，
并没有把神的话语存在心里，
也都没有将神的说话化为行动，
也没有把神的话语变成行动。
我们看到彼得他有机会去聆听耶稣讲道，
彼得有机会聆听耶稣讲道，
然后耶稣对他有一个吩咐。
耶稣对他有吩咐，
将船开到水深的地方落网打鱼。
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落网打鱼。
当然在这个时候，彼得心里面可能会这样思想。
也许彼得心中这时候这么想的：
我讲神的道，你好本事；
讲神的道，你没有本事。
但打鱼是我自己的在行的。
可是打鱼是我的本行。
他对耶稣说：我们整晚一个劳碌，什么都拿不到。
他跟耶稣说：我们劳碌整天晚上，什么都没有。
不过我们感谢神，他没有就将这个停在这个地方。
感谢主，他没有就停在这儿。
他说，我依从你的说话，我就落网。
他说，可能我们依从你的话，我们下网了。
结果个网打了下去的时候，那些鱼几乎拿不到上来，这么多。
结果下网之后，鱼多到几乎网拉不上来。
有这个网都几乎破了。
网几乎要破裂。
但不单止，也都不单止停在这个地方。
他也还没有停到这儿。
他在当中他认识到他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
从这个事情他认识了自己是什么人。
他知道我是一个罪人，
他说我是罪人。
同时他认识到耶稣基督是这个救主，
他认识了主耶稣基督是救主。
他就俯伏在神的面前，
俯伏在神的面前，
俯伏在耶稣面前，
俯伏在耶稣面前。
他说你是这个主，你就是神。
他说你是主，你是神。
弟兄姊妹，神呼召人去跟从他。
弟兄姊妹，主呼召人跟随他。
我们认识神的道，
认识神的道，
我们去听从神的话，
听着神的话语，
我们能够知道耶稣是谁，
知道耶稣是谁，
也都我们自己需要神的拯救，
我们知道需要神的指导。
所以跟着圣经说，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就把两船弄了外，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
他就对着他们说这些话之后，他们再跟随了耶稣基督。
弟兄姊妹，神呼召每一个人跟从他做门徒。
弟兄姊妹，他们呼召每一个人跟随他们跟。
神呼召有学问的人。
神呼召有学问的人。
好像保罗一样。
好像保罗。
神呼召那些是教育受教育不多的人。
神呼召受教育不多的人。
好像彼得，好像他的同伴。
好像彼得跟他的同伴。
神呼召年长的人，好像尼哥底母。
神有呼召年长的人，
亦都神呼召年轻的人，好像提摩太。
也呼召年轻人，好像提摩太。
神呼召我们去跟从他。
神呼召我们去跟随他。
做他的工作。
做他的工作。
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神就改变我们的生命。
当神呼召我们，改变了我们的生命。
另一段经文我们会看的，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五章。
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五。
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里面讲到我们做主门徒的时候，我们生命的改变。
约翰福音十五章，我们做主的门徒之后，我们生命就会有改变。
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里面开始，圣经有这样的说话。
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一节，圣经有这么说过。
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
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的子，枝子就他就会剪去；凡结果的，他会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更多。
当我们去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当我们要跟从耶稣做主的门徒的时候，第一件事我们要知道的就是神在我们生命上面的主权。
当我们追求主做他门徒的时候，第一件事情要了解的是主在我们身上的主权。
在这段经文说，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
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
当我们说我们领受神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就连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当我们接受神的生命之后，我们生命就连在耶稣基督身上。
但耶稣他说我的父是栽培的人。
耶稣基督说我的父是栽培的人。
让我们的天父拥有我们的生命。
我天父拥有我的生
命，我的生命是属于天父的。
我生命属于天父的，
所以我们在生命上面追求各样事，我们都是属于神的。
当我们追求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也属于神的。
当我们说我们做主的门徒的时候，我们要认识这样东西。
当我们做主的门徒，必须认识一样事。
在属人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样样都想说这个是我的。
属人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常说这是我的。
你有没有见过那些小孩子，这个他们成长的时候，
见到小孩子他们成长的时候，
在小孩子大概一岁两岁的时候开始学讲说话。
小孩一岁到两岁间开始学话。
初初学讲说话的时候，或者是爹爹妈妈。
当然第一句话讲出来就是父亲母亲。
但是跟着下去呢，至少在美国小孩子这样，跟着就说 me。
下面一句话认得的就是我。
mine。
我的。
在什么时候都是属于他自己的。
什么时候都抓住这是我的。
我想是属肉体的生命，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这样思想。
我们常常也会这么思想。
但在这段经文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的父是栽培的人。
他这边讲的话，我是真葡萄树，我是栽培的人。
我的生命是属于我们的主的。
我生命属于我的主。
当我们的生命属于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连在我们的主里面，我们的生命就能够成长。
当我们属于主，连在主在一起的时候，就会成长。
而我们的生命为了叫我们的生命能够结出果子来，我们的父就会修剪我们的生命。
我们栽培我们的父，就会来修剪我们的生命。
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园艺。
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园艺。
我听说在夏威夷的人，他们很懂得这个的农花种草。
听说夏威夷很多人知道懂得种花种草。
我在美国第一间侍奉的教会在洛杉矶。
我在美国第一家侍奉教会在洛杉矶。
在那间教会有很多夏威夷移居洛杉矶的人。
那边很多夏威夷移居到洛杉矶去的。
很多是美籍的日本裔。
很多是美籍的日裔。
我经常同我太太讲，
我们他经常跟妻子说，
啊，我觉得你要学学呢啲嘅人，
你要去学学他们啦。
点解呢？因为对佢哋全部系呢啲嘅姊妹系翻嚟打你呢一个教会嘅花草嘅。
他们姊妹常常到教会打理里面的花草。
啊，但系我太太话我哋系中国人。
太太说我是中国人。
但当然我自己后来我要搬到去亚特兰大的时候，就要面对好多的花草。
以后我搬到亚特兰大去的时候，面对很多的花草。
我自己出生于香港，长大于香港。
我是香港出生，香港长大。
只有公园先有草地嘅啫。
草地只在公园里面见到。
而且仲系拦住唔俾人踩嘅。
而且还有栏杆不准踩。
於是嚟到呢度就覺得係要種花種草係一件苦事。
在我來說，種花種草是個苦事。
過兩年嘅時候，嗰個草地都差唔多光咗啦。
過了兩年，草地已經沒有了。
應該有花嘅地方亦都見唔到有花。
以前開花嘅地方也不再開花了。
於是，但係喺嗰時候，我哋需要去變換呢一個房子。
我们那个时候正好，我们就叫变换一间房子。
如果你有咁样嘅草地，咁样花，点样可以卖得出去呢？
如此的草地，如此的花，怎么卖房子呢？
于是就请啲专家嚟帮手。
请了专家来了。
佢嚟到二话不说。
他来了，第二个话不说。
就将个草地系剃平佢。
马上把草地剃平掉。
然后攞住嗰个嘅剪草嘅机器，将嗰啲花全部冚咗一半。
剪草的机器把花通通砍了一半，
我弊了。
我说完了完了。
咁我对个人讲，咪而家冇嘢睇咯。
你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佢话唔紧要。
他说不要怕。
剪咗之后呢，佢就会出翻嚟噶啦。
一剪之后，他就会再生。
事实上，感谢主，过两三个月之后，草又生翻出嚟啦。
感谢主，两三个月之后，草长出来了。
啊，花又生翻出嚟啦。
花也生了。
房子亦都卖咗啦。
房子也卖了。
弟兄姊妹，神在我们的生命上面有时都是这样。
弟兄姊妹，神在你我生命就是如此。
有时可能将我们看来我们觉得很深爱的东西拿走了，
常常觉得他把我最心爱的东西拿走，
是我们所最喜欢的活动使我们不能够去做，
拿掉了我最喜欢活动让我不能去做，
有时或者使到我们自己的身体去受到病痛，
又是让我们身体受到的病痛，
但在里面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可以去成长，
它使我们生命再次的成长，
将好的东西拿走，以致我们能够得着最好的，
把好的东西拿走了，使我们可以得到最好，
在我们的身体软弱里面，我们晓得在灵里面能够可以刚强，
在我们身体上灵上能够得以更坚强，
神呼召我们，
在呼召
神改变我们的生命，
在改变我们的生命。
弟兄姊妹，在今次我去多伦多的时候，
弟兄姊妹，这一次我在多伦多，
我除了有机会见到蔡牧师之外，
除了见了蔡牧师之外，
我还见到一个四十年没见的同学，
还见到一个四十年没有见面的老同学，
这个是我小学一年班到小学六年班的同学，
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的同学，
这个同学是这个女同学是坐我后面的位置，
这个女同学那个时候坐我后面，
不过呢没见了四十年之后呢，她上一次见我的时候我是四尺六寸高而已，
四十年，上次他见到我，我只有四尺六寸高。
啊，当然个体重就增加三倍啦。
当然体重也增加三倍。
但系佢讲咗一件事干。
他讲了一件事。
佢对另外一位牧师讲，嗰位牧师系佢嘅教会嘅牧师。
他对他自己教会的牧师说，
佢话先至见以前喺小学嘅时候系好乖嘅。
他先至见以前小学的时候很乖的。
你知唔知道？譬如话以前，当你喺中国、喺台湾、喺香港，你话先生觉得你乖呢，其实代表乜嘢呢？
在中国、在台湾、在香港，当先生说你乖，你知道是说什么？
其实就系规规矩矩，
就是守规守矩，
就系唔敢讲说话，
不随便讲话。
其实就系因为好怕丑，
就怕羞。
但系神改变我哋嘅生命。
神改变我的生命，
俾我能够机会在众人面前去分享神的道理，
有机会在众人面前宣扬神的道理。
神呼召我的生命，
神呼召我的生命，
神改变我的生命，
改变我的生命。
然后神将一个使命俾过我哋，
神给了个使命给我。
喺头先我哋所睇嘅嗰段经文喺马太福音28:19-20。
刚我们看的经文马太福音，28:19-20，
里面讲到两件事干，
讲了两件事情。
佢所以你哋要去，
所以你们要去。
所以有啲人就谂佢要去中国，
所以他们就想了，我要去中国，
我要去非洲，
要去非洲，
我要去美国本土，
到美国本土去。
啊，意思我系我去呢一个去传福音，
到那边去传福音。
另外一件事干就话要使万民做我嘅门徒。
另外事情是万民成为我的门徒。
有啲人将两件事系分开，
有啲人把两件事情分开了。
OK， 使人去学习跟从主，
学习跟从主。
有啲人说我要去唔同嘅地方去。
有的人说去不同的地方，
但其实当你去留心去看这段圣经的时候，
当你留心看这些圣经的时候，
其实耶稣所说的在你去不同的地方的里面，
耶稣告诉你们说到不同地方的里面，
就在那个地方使那里的人，使他们能够成为耶稣的门徒，
就在那个地方使那边的人成为神的门徒。
当你在中国大陆你已经信了耶稣的时候，
当你中国大陆信了主的时候，
你就在那个地方使你周围的人能够认识耶稣，
你就在那地方使你周围的人能够认识主。
当你在台湾的地方的时候，在歌颂耶稣的时候，在台湾的地方使人认识耶稣。
当你台湾来的，在台湾信主的时候，使台湾的人接受主。
如果你在香港澳门认识耶稣的时候，在香港澳门的地方能够带领人认识耶稣。
香港澳门是归主的时候，带领香港澳门的人归主。
但神今天把你带到檀香山这个地方，
今天神把你带到檀香山来了，
就在这个檀香山的地方使其他人去认识耶稣基督做救主，
就需要在檀香山让你周围的人认识主。
如果将来神的安排打发你去其他地方，你就去不同的地方使那里的人去认识耶稣。
假如天有主送你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你就继续在那个地方认
识主，在你所到的地方里面使人能够去做主的门徒。
就是说在你所到之地使万人成为主的门徒，
这个就是主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
这主给我们每个人的使命。
如果主呼召了我们，
主呼召你的话，
主改变了我们的生命，
主会改变你的生命，
就主就给这个使命给过我们，
就给你一个另外使命。
在刚才我们提到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里面，
使徒行传
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里面，我们会见到里面所提到的是一个安提亚的教会。
在那边我们看到一个是安提亚的教会。
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的第十九节，
十一章十九节，
他说那些因为斯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亚。
那些因为斯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亚，
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
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说。
但里面有塞浦路斯和古尼内人，他们到了安提亚，也向希列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
他们到了安提亚，向希腊人传道主耶稣，这主与他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多了。
在这些人他们开始他们传讲福音的时候，他本来在耶路撒冷的，
这些人开始传讲福音本来在耶路撒冷，
因为一个患难的缘故，他们去到不同的地方，
因为患难的缘故就到了不同的地方去。
在这个中国人很多的原因，以致我们离开我们的本土，离开我们的本乡，
很多中国人因为很多原因离开了我们本土，离开故乡，
可能因为有这个政治的动荡，
也许因为政治的动荡，
有些或者是追求更好的生活，
也许追求更美的生活，
或者寻求更高的学问，
寻求更多的学问，
而因为这样的原因，福音也都带到不同的地方去，
用这些原因就可以把福音带到不同的地方去。
在这段圣经就说是那里的人，他们能够向周围的人传讲耶稣，
这边圣经讲他们到了地方向周围的人传圣经，
初初他们向是就是跟他们相同文化的人，
开始是跟他们相同文化的人，
他说不向其他人讲，只向犹太人讲，
不跟其他人说，只跟犹太人说，
我们是同声同气，
同声同气，
我们同一个肤色，同一个文化，
同样的皮肤色，同样的文化，
所以我们讲说话就很容易，
所以讲话也很简单，
我们很容易去交流我们的信仰，
我们去交流我们的信仰，
但其他的人都需要认识耶稣基督，
可是其他人都需要认识主。
这个大使命说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大使命是说万民做我的门徒。
当你来到檀香山的时候，我常常见到有不同种族的人，
当今日在檀香山你看到不同种族的人类，
有他们有不同的讲英文，有不同的口音，
讲英文有不同的腔调，
都给我们能够机会可以去听同他们去分享耶稣基督，
让我们有机会跟他们也分享耶稣基督。
但在这段经文我们见到就说 他们能够是将福音不单止在耶路撒冷，而是带到安提亚这个地方。
这边看到是他不但福音带到耶路撒冷，也带到了安提亚。
当我们讲到大使命，当我们讲到传福音，或者我们讲到差传的工作的时候，
当我们讲大使命传福音差遣的工作的时候，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想起这个安提亚教会，
让我们常想起安提亚教会。
因为在这个安提亚教会，他们差遣巴拿巴和扫罗，即是后来的保罗出去传道。
安提亚这个教会差遣巴拿巴、扫罗出去传道。
但我们要记得这个安提亚这间教会是怎样开始的。
我们知道安提亚教会怎么开始的。
这段圣经里面比较到是这班的门徒，他们这个将福音是带到安提亚的教会。
这班门徒把福音带到了安提亚的教会，
以致这个教会能够被建立起来，
教会就被建立。
好像在这个头先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在第二十六节说，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起手的。
这些门徒就是从安提亚起手的。
原来是我们每一个的信徒，我们去领受了神给我们的呼召。
我们每一个信徒领受神的呼召，
我们就做主的门徒。
作为主的门徒，
我们做主的门徒的时候，我们生命能够有改变，
生命得以改变。
我们生命有改变，神将这个传福音的使命给过我们。
生命改变，神将传福音的使命交给你。
在不同的地方，我们见到这些教会被建立起来，
在不同的地方教会被建立起来，
而这些教会再继续将传福音再打发出去，
把这个教会再传福音再打发出去。
于是我们就见到这个门徒的线是不断的去长进，
让门徒这条线是不停的长进，
是生生不息的，
让生生不息的。
有人问我，如果我们要开八百间教会，是不是一个很大的数目？
我八百间教会是很大的数目。
当然如果八百间教会每一间教会能够带领一百个人信耶稣，我们能够有八万个信徒。
每一间教会有一百个人信主的话，就八万个信徒。
但今天在北美的华人人口已经有成四百万，差不多五百万。
北美的人口有四百万。
我们面对一个很大的挑战，是急不及待，我们需要去完成的使命。
我们有很大的使命，让我们急不期待的去完成它。
亦都责任，亦都喺我哋每一个信耶稣嘅人身上。
这个责任在每一位信主信徒人的身上，
喺传福音同埋职堂嘅事工上，
传福音职堂的事工上。
我哋既然一同领受神俾我哋嘅呼召，跟随佢。
既然我们接受了神的呼召，跟随他。
我哋同经历神俾我哋生命上面嘅改变，
也经历到神在我们生命上的改变。
亦都愿意我哋一齐喺主嘅面前去履行呢一个嘅大使命。
我们要主在面前实行这个大事，
更多的人相信耶稣，
使更多人相信主，
更多的教会被建立起来，
更多的教会被建立起来。
愿神赐福大家，
愿神赐福大家。